王天霸垂头丧气离开大龙山，这心里头觉着憋闷的慌，这头脑有些不清醒。这马往前走着也没择方向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呀，这什么地儿？这是怎么瞅着一切一切都这么陌生啊，好像没来过。哎，管在哪儿呢，反正离开大龙山也不会太远，爱哪哪吧。瞅着日头已经西斜了，又困又乏，干脆找个地方住一晚上，我也休息休息，理理思绪，明天呢去苏州。就这么地，他催着马往前走，大概走了能有五六里地，一看眼前出现一座山村，因为这周围哩哩啦啦都是山，一条大道把这村子分成两半，一半在路南，一半在路北。看这样，这地方还不小，先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进了村了。这是不太晚呢，来来往往还有不少的行人呢。黄天霸怕出事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找店房，走出不远，往道边一看，尹家老店，金字大招牌，广亮的大门。黄天霸心说，哟，这山村里还有这么气派的店房。往左手一看，牲口圈，往右手看，客人住的，前脸带饭馆，后边可以留客人，这买卖就做的不小啊，买卖还挺红火。现在正是晚饭的饭口，出来进去人不断。黄天霸牵着马刚到尹家店门前，火气笑脸相迎，从里边乐着就跑出来了。哟，客官，您是吃饭呢？您是住店？我们这样样俱全。伙计，我又想吃饭又想住店，有比较清静的房间？
有。
您包几间房？有几间房？不必破费，找一安静的单间就可以了。
好嘞，西跨院六号。
把黄天霸领到西跨院六号，黄天霸就告诉，明天我还要赶路，我这匹马你们精心的照料，刷新六都交给你们了，临走我多付钱，您放心，不给钱也包您满意。死店活人开，这话叫你听着就顺耳。马匹牵走了，马上带着包卸下来，给拎到六号房。黄天霸进屋一看，房间不算宽敞，但是一个人住还是真不错，干干净净，一张床，一张八仙桌，两把太师椅，痰桶，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。推开后窗户一看，山景，空气还新鲜。好吧，就在这儿吧。我大爷一会儿把饭菜给您端到屋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您先洗洗脸，您想想都要什么，然后吩咐下吧。这人真会服，一会儿把净面水端来，把洗脚水打来。黄天霸好好洗了把脸，烫了烫脚，觉得轻松了不少，都收拾下去，伙计给沏了壶浓茶。大爷您品茶，您想吃点什么？我还真有点饿了，捡的不错的这个清炖牛肉有吗？
有。
炒鸡蛋有吗？
有。
虾仁什么的都有，这您放心，不是特殊的，咱这应有尽有。好了，给我来大饼，再给我切点熟牛肉，全有，包您满意。您喝酒吗？来一点吧，二两。
好嘞，
伙计走了。时间不大，端着个托盘进来，热气腾腾。黄天霸点的东西是应有尽有，不管怎么说，黄天霸年轻啊，有度量。这黄天霸也搭着真饿了，把茶壶茶碗挪开，甩开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这顿吃，做的还真挺得味。 哎，然后喝着酒，想恶虎村发生的事情，心里不痛快。心说：“蒲天彪、吴天球，你们点欺人太甚了。我黄天霸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了，让你们撅了个对头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满心高兴，给你们送去的礼物，隔着墙头啪啪都给我扔出来了，比骂我祖宗还厉害。我长这么大没遇上过这么个事儿啊！哎呀，人这一生难过呀！我大哥上哪儿去了呢？现在真就没有时间寻找大哥。我还有公事呢，师的人现在在苏州府等我呢。算了，以后再请假，抽出时间专门去看大哥。他一边盘算着，一边吃。一会儿想赵壁，一会儿想那些弟兄们，又想大汉孙奇现在在什么地方，到没到苏州府，等等等等等。哎，他觉着这个脑袋嗡嗡，手里拿着筷子吧嗒吧嗒都掉了，怎么手尖发麻，一点劲就没了。想到这头发胀，身子发飘，有点闹心，浑身上下直突突，四肢无力呀。黄天霸就一愣，莫非我要闹病不成吗？他勉强扶着桌子站起来，打算活动活动找找感觉，刚一站起来就觉着天旋地转，扑通摔倒在地，人事不醒。他躺下半天了，门外人影一晃，服侍他那个伙计推开门往屋看看。客官，你怎么了？客官，哎，客官，你醒醒！说着把黄天霸周到床上去了，扑了扑了脑袋，晃晃四肢。哦，真醒不了了。哼，老爷子，您进来看看吧，已经把他麻倒了。什么意思？中了蒙汗药，苏骨散。蒙汗药配个苏骨散干嘛呀？人吃了之后药力发作，浑身无力，支撑不住自己，手脚都是麻的。你有通天的本事没劲，就好像得了半身不遂了，我心再不服不好使了。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。再看外的人影一晃，闯进四五个人来，为首的是个老头。这老头说老不算太老，将近花甲之年，花白胡须，大脸蛋子，穿了一身便装，二目是贼光四射，后边跟着他四个儿子，四条大汉，一个个面貌凶恶，门前还站着俩伙计。就见这老头迈步进来，看了看黄天霸的刀，看看镖，看看他带的东西，翻了个底儿朝上，最后过来掐着黄天霸的腮帮子左看右看，你们看见没？天大的英雄到这也没咒念的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关云长厉害不厉害？还走过麦城，何况你小儿黄天霸呀，你做梦也没想到落到严某之手。来来，等咱俩老爷子怎么处置，打到后院再说。哎，注意啊，不能让前面的客人看见，拿被把他蒙上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有个客官得了疾病，需要找郎中调治。明白明白。黄天霸毫无察觉，跟死人一样，将人抬到后院去了。这老头领着四个儿子气冲冲跟到后院，把黄天霸往地上一放，门户关闭，这爷儿五个往这一坐，商议怎么对付黄天霸。那个说这爷儿五个吃饱了撑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干？ 书中代言，这爷五个一个好饼也没有，全是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。为首的这老头就是六十来岁这位，姓尹呢，叫尹凤奎。这尹凤奎久创江湖多年，专门在黑道是做买卖。哎呀，他干的这个案件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了，血债累累。你看这样，他娶了个老伴儿，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姑娘。刚才咱说他身后这四个大个就他儿子，尹文、尹武、尹双、尹全，没一个规劝他爹的，都愿意跟他爹干，老贼带着小贼。那跟黄天霸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的尹凤奎跟死去的九皇七姑关系默契，他们都是莲花门的，尤其他跟九皇和尚那交情太滞厚了。九皇和尚有好处忘不了他，他有好处忘不了和尚。有时候到了江都县莲花院，他一住就住半年或者是仨月俩月，九皇和尚盛情款待，有什么买卖向他介绍，他有什么买卖向九皇介绍，奸盗邪淫、拐卖妇女，什么事都干。没想到九皇和尚伏法了，不但去掉他左膀右臂，失去了一个过命的好朋友，他是痛心不已啊！他哭了好几天呢，起誓发愿给九皇七叔报仇。后来听说黄天霸背叛了大龙山恶虎村，投靠了赃官石不全，耶呵，一文一武，狼狈为奸，专门给绿林人作对啊，绿林人栽到他们手上的不在少数，因此他是恨上加恨，发誓杀死狮的人，杀死黄天霸。但是他心有力不足啊，人家是官府啊，邪不侵正，他不敢。他有几次带着他儿子化妆改扮到江都县去过，黄天霸陪着石大人出来进去，他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想找机会下手，但是万难下手。他一想这买卖要做砸了就坏了，把我们爷几个暴露了，一个也好不了，算了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他就死了心了。一晃一年多过去了，他大儿子尹文眼睛挺尖，今天在前院值班，买卖不错，他正收账，黄天霸来了，在他眼前一过，尹文一看，这人怎么眼熟啊，牵着马，哎呦，黄天霸，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？莫非有什么蛛丝马迹，这小子跑这破案来了，不好。他马上到后来跟他爹尹凤奎说了，尹凤奎说看差价不像，咱们现在大买卖不做，就在这眯着，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，背不住黄天霸办什么事从这路过，这老天爷赏给咱们俩。告诉伙计好好服侍着，尽量叫他满意，问问他干什么。伙计回来说，他说了就住一晚上，明天走，听那意思上什么苏州杭州的，我们也没敢多问，让把马匹都给他准备好，明儿一早他就启程。哦，那不会有旁的事儿。小子你还想启程，伙计一会儿送酒的时候把这包给倒到酒里头，麻古散、蒙海药。哎，是了。黄天霸毕竟是粗人，也没想到这是黑店遇上仇家，所以咕嘟咕嘟把这酒喝了。他这酒量又不大，这酒一喝，这药是起到100%的作用，因此才把他麻倒。现在黄天霸身陷虎穴之中，人事不行。这爷五关上门开个会，四个儿子问他爹：“爹，现在仇人就在咱脚下，你说怎么收拾他吧？”是把他唤醒了，问问他，骂骂他， 咱出出气，一刀一刀把他剐了，是把他活埋。你说怎么处置？
嗯，先别忙。第一，现在天还没黑，不要操之太急，应当把他先压到后面必经之处，叫人看守。这是一。那下一步呢？下一步我盘算盘算，就这么的把他收拾了，他太便宜了。我想召开一次英雄会，在尹家店开个会，凡是咱的好朋友铁哥们都请到这儿来，叫大伙看一看。老尹家是这份的，能替绿林人除害，能把黄天霸给收拾了，咱爷们也扬名露脸呢，是不是呢？而且请来这些人都是九皇师傅的身边的人，让大家也分享分享快乐，这才叫上策。要让您这一说再把人请来，那可不是三天两天呢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呢。一旦跑了风，黄天霸死不了，咱再烧香引鬼可就麻烦了。
是啊，因此我拿不定主意，好在他也跑不了。
第二个，先把他压起来，找人看管，掌灯关门之后再收拾他。
哎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，大道上说话草科有人听。他心想在内宅他们一家人议论还能跑风吗？没想窗户外的站立一人，听的是真而切真。这人谁呀？正是尹凤奎独生的女儿宝贝哥的尹丽华。他四个儿子一个姑娘，这四个儿子尹文尹武尹双尹全一个好东西也没有，你是邪门的。唯独这姑娘尹丽华不但人样子出众，十分贤惠，满身的武艺，一身的正气。为父兄干这种事情，姑娘没少跟他们闹啊吵啊，劝他爹。360行，您为什么选中这一行？看表面吃香的喝辣的，钱来张手饭来张口，您想到后果没有？这样官府知道以后，祖坟都得刨了，连我都得跟你们挨刀啊，我就嫁出去我也得掉脑袋，就得护灭九族啊。再者一说，那钱就那么好花，你每天杀生害命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但是弱小的女子哭喊无济于事，这老头跟那四个儿子根本就听不进去，吵啊闹啊，一直过到今天。今儿个姑娘啊闲着没事，又想劝他爹来，但是到院一看，院怎么回事？这人出来进去慌慌张张，后来还搭进一个人来，又要干坏事，又要干坏事啊！哎呀，这事儿我不能眼看着不管。这姑娘想规劝，等到房门这一看，房门紧闭，爷几个在里头商量事情。姑娘很沉稳，摘耳侧听，里边商量的事儿，姑娘一字没漏全听见了。尹丽华这才明白啊，今儿拿住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是赫赫有名的小四霸天黄天霸呀，施大人手下的帮办呢。那黄天霸人岁数不大，名声远播，谁不知道人家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弃暗投明，净做漂亮的事儿呢。我爹哥啊，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你们敢伤及无辜，跟官府为仇作对啊？那九皇和尚什么东西啊？罄竹难书，死有余辜，还想给他招魂，还想给他报仇，还开英雄会，你们是疯了不成？姑娘听完之后热血沸腾，真想破门而入，跟爹和哥哥闹翻脸，也得救黄天霸。但又一想，慢着，他们绝不会听我的，我哭破了嗓子，我悬梁上吊，我碰头抹脖子，他们也无动于衷啊。 你怎么办？
正在这时，听见脚步声音，有人来抬黄天霸，姑娘赶紧闪开了，躲在掩蔽之处，偷眼观瞧。他们把黄天霸抬到后院去了，姑娘在后面蹑足潜踪跟着。你们说能不被发现吗？您别忘了，天已经黑了。黄天霸进殿的时候，日头往西转了，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呢？屋里都长着灯了，所以说外人真就没注意。后院是个大库房，眼瞅着把锁打开，把黄天霸搭到库房里去了，紧跟着门反带上，嘎巴锁上，门外留个人在这看着，其他的人退到前屋。他爹他哥哥陆续都走了，姑娘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里头，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绝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黄天霸遇上我算遇上贵人了，我也不跟我爹商量，也不让我哥哥他们知道，一会我就破门而入，放走黄天霸。这个破家我也不待了，我在哪儿吃不了一口饭，何必跟你们在一起担这个风险，做这缺德的事情？姑娘想好，把多年的积蓄打扁那个小包，往腰里头一围，起码三年之内不愁吃喝，把换洗的衣服挑心爱的包那个小包，然后在身上斜背着，百宝囊、柳叶尖刀、暗器都准备好了。他这屋也没掌灯，外边也不知他在屋里干些什么。他心说等着半夜，等啊等啊，听着前院摘了幌子，关了门了，客人都不在了，一会儿鸦雀无声。越是这样离着危险越近了，他知道他爹刚才说了，等着夜深人静再想法怎么收拾黄天霸，我不先下手就晚了，我得提前动作。就这样，姑娘一闪身奔库房来了。库房这有个看着的叫尹福，尹福一听脚步声抬头一看，是小姐。哟，小姐您还没睡啊？你在这干嘛？奉老爷所差在这看门。这有什么可看的？嘿，他里边关着个人，把这人跑了。什么人？什么人我也说不清，好像姓黄，是官府的人，是老爷的仇家，让我看管。把钥匙给我。姑娘，这老爷叫他怎么着？我不是老爷的女儿吗？老爷是主人，难道我不是主人吗？当然您说的太是了。那好吧，这是钥匙给您了。姑娘一伸手把钥匙拿过来。尹福啊，你在我们家多年了，你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平时尽心尽职，我很感谢你。今天对不起，你受点委屈。姑娘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一会儿你就明白。